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是父亲节啊，在这里呢祝贺每一位父亲，也祝贺每一位能够在今天啊能够领受上帝更多更多的恩典啊，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不晓得有没有发觉哈，复活节呢就是讲复活呢，今天也会提到一点复活哈。我记得在贵教会讲到的时候，我已经不止提到一次哈。复活这个主题实在太重要。如果今天在座每一位哈，你的信仰，没有就是真心上信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来祷告，要明白神的旨意哈，复活对我们的信仰的重要性哈。好，所以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将今天的时间啊，等一下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也在你跟前，为了父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你将要成就的事，我们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恳求主今天让我们明白你自己在你的真道上面要我们需要明白需要做的事情，跟你同行，直到你再来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为什么是这个主题了哈？有没有这个问号哈？好，至少有一点哈，他必成就这事哈。你就看到哈，这个十字架是空空，我记得来。之前呢，来曾经用过这个图表，你记得不记得不重要啊。今天你看到这个十字架，我还是这一句来鼓励大家：你的心里面看到这个十字架是空的，也等于呢背后这个十字架是空的。那当然，今天不讲那个改革之后啊，整个礼仪的改变啊，从天主教到新约的教新约的教会，这点不讲了。反正这十字架空了，对你今天来讲，你心里面有什么的思想啊？特别是今天讲的主题，这个事情呢，它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它一定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呢？至少这个主题的出现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感觉是有点好奇哈，为什么我用这个主题？你会看到啊，我用红色的字哈，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手上有手机或纸版的圣经，我们一同翻开好不好？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地方，我们一边读一边看。有些呢是里面的经文是顺序的，因为有些呢我没有顺序来讲的，那可能对大家明白这个经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首先，为什么主题是他必成就这事？上帝为什么要必定成就这个事情？你至少看到有一点，今天的投影片里面你看到耶稣所讲一句话，就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这个跟一件事有关系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主题呢，就按这句话来讲呢，我们就去理解约翰在这第五章里面耶稣所做的所讲的到底是指向哪一件事情。那当然今天的经文你看到这第五章的地方大家都很熟，是不是啊？在那个鼻是大池子旁边，耶稣就治好一个人。后来耶稣再碰到他的时候说，以后就不要再犯。这个生来不是生来，38年患病的人到底什么病呢？我们慢慢再讨论，今天不讨论了，这个病是挺奇怪的病啊。好了之后，耶稣反而跟他讲，以后不要再犯，5章14节。为了这件事情呢，反而耶稣就被去举报，因为他是什么时候治好这个人呢？安息日。那对了，这件事情跟安息日有关系，但是你会好奇吗？如果耶稣说因着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要回答他们，他被指控，犹太人对安息日是非常的严谨啊，大家知道哈。安息是从星期五的傍晚太阳下山到星期六的傍晚，他们这样算的，犹太人啊，一天的时间，安息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啊，这是从创世之后就开始 啊节点了啊，所以这个是跟创造有关系，而不是单纯是为了啊，你看啊，他是因为治好病这件事情，难道啊，上帝就是为了治病这事情吗？啊，我父做事到如今，这句话，耶稣所指的十七节，是回应他前面所做的治病吗？啊，你相信这样子吗？我们的上帝从创造的时候，安息是纪念什么啦？创造，对不对？如果你记得从创世纪开始，六天创造，第七天神就歇了工。神学家说上帝是欣赏他的创造，但是如果从这句经文来讲呢，就不单只是欣赏，是创造之后呢，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不停在做，不停在做。而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啊，所以有圣经在手啊，我们就可以，如果就是单凭是 PPT 呢，就没办法打这么多经文了，会感觉我是有点不习惯了，会很乱哈。我们来翻一下圣经也好，我们看看路加十四章的第五节哈。PowerPoint 就没有这句经文了。同样，耶稣在安息日，路加的记载发生一件事情，也是治病的问题。然后呢，那些人是也是挑战耶稣嘛。耶稣就对他们说，第五节，十四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啊，这句话就有的研究了哈。这个驴呢，本来的意思原文是儿子的意思。你们中间有谁有孩子掉在井里面，你不会把他拉上来呢？救他上来。神对父跟子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从安息里面就看到有一点很重要的。安息本来是这个创造之后呢，是完美的，是好的。后来人因着背叛上帝，离开上帝，然后就离开这个伊甸园哈。一讲到这里，大家感觉都很熟了哈。哎，但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这里要小心。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啊，就是神跟人的关系重新来修补这个关系啊。一般我们都是从救恩这个角度去看下去，对不对？但救恩的重点在哪里呢？从安息日里面，对了，人是破坏神的创造，破坏神的创造的美意，应该这样说。所以最后呢，他们能是否能够留在伊甸园呢？不能，对不对？离开了。本来在伊甸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从开始的时候，神能在一起的嘛。那这个在一起的定义呢？今天往往是被救恩这两个字呢，我们的演绎呢就忘了神跟人在一起这种关系。没错，神是因着人犯罪，神是定义来救，所以耶稣来了。但记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所做的事情呢，约翰福音就今天所讲的经文的第一章，说到道成肉身，我们都知道哈，耶稣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这里，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带来是恩典跟真理。有注意是住在这两个字吗？原本的意思就是圣殿这个意思，就是在人的当中。那这岂不是跟旧约圣经安息日里面神的旨意是完全一样吗？本来是跟人同在，所以往往呢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传福音就说神要拯救我们，但是有没有跟别人说神很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从创世就开始，从安息就开始，神人在一起这样的心呢，在耶稣道成肉身就看到。我记得可能讲过了这些哈，在马太福音来讲，所以他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什么意思啊？同在嘛。所以这个安息里面就看到这一点，本来是一起的这件事情，人的罪最后是被分开了，神人被分开，父要跟他所做的儿子们分开了。那这个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时候， 新天新地要降临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对吗？所以这样一讲，我们就从旧约开始创造，一直到新约道成肉身，一直到最后，神的心意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救恩呢，我们必须跟别人讲，不单只是哎，朋友们，你信主，你得救而已。那这样太人为中心了。上帝的救恩带来是跟人和好，是同在的。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天堂跟地狱哦，往往你去传福音是很难讲出来嘛。啊，你敢不敢说哦？啊，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跟别人传福音叫你信主，你不信主的你下地狱这样子。你很讨厌嘛，这样一讲就讲这样子，解释清楚嘛，对不对？什么是地狱啊？弟兄姐妹，神不去的地方，你又跟神同在吗？神很希望跟你同在啊。那这样就很清楚的解释，他从旧约安息日的这件事情，神人同在，神要与人同在，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的这样的解释是清清楚楚，这件事情是清清楚楚的。这件事情，父要做这件事情，直到如今我也要做，很清楚啊，对不对？这跟什么有关系啊？创造安息日。那这样的劈头讲这个经文，我们就理解耶稣的治病只是一个开场白啊。接着这个事情，其实往往他在安息就做这种事情，要带出他要跟人和好的事情。接着治病，表明他就是这位能治好人，能按他的信息应许他的大能，他的慈爱，表明他这样的身份。所以呢，他这样的讲呢，最后呢，犹太人就很不高兴了，看到吗？啊，不但犯了安息日，在犹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还把自己上帝为他的父，把自己啊，这个是等于呢，约翰呢一个最后的啊领受到的感想写出来，把自己和上帝看为同等，就有约翰领受到犹太人的对耶稣的不满的地方。那所以这样劈头，我们就很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用这个主题，他必成就这事，一定要做的，一定要成就的。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别人讲福音啊？福音到底是什么了？对不对？福音单纯是你信主你就得救吗？是的，一部分而已。讲要讲清楚，那当然了哈，如果贵教会的哈，浸信会的用的啊，我讲了好多遍了，在这里啊，塑造主生命，因为我教了17年了，在教会里面，总有一个就是用3分钟讲福音嘛，是讲不完的，有时候是的，3分钟是讲不完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与神同行，他做这件事情，你要参与嘛，最后我们会讲这个哈。所以从这样的开始呢，耶稣要做什么事情呢？就很清楚，父要做的他也要做。好了，问题是为什么犹太人，第一个问题我们问，为什么圣经要记载犹太人这么恨啊耶稣要把自己看成为上帝呢？那当然他们的看法是因着呢耶稣是破坏嘛，对不对？他们是这样看嘛。那我们有没有抓到重点？今天是知道了，这样劈头的解释，耶稣是全神贯注在一件事情。其实不单只是从创世纪啊、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启示录讲，其实以赛亚书也这样讲，他是开始的，他是结束的，还有不单只是结束，看到哦，以赛亚是这样说，我是首先的，也跟末后的同在。所以神与人同在的心呢，是清清楚楚的。但是19节就开始讲到，耶稣要做件很惊讶的事情，让人惊讶的事情啊！ 我用的这里的 PPT 呢，是用那个和修版，但是我证道呢，跟你们刚刚读经的呢，是老版的和本啊，用意呢是让大家有一个对比的机会哈。十九节呢，说到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事情，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呢，子也照样做。你看到父子的关系，今天哈，就看到虽然他们是同尊同荣，但是呢，在三位一体来讲呢，还是功能上啊，神学家说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子是谦卑在父的面前，父是有这样带头的这样的作用哈。所以今天呢就听到我们说到父亲节哈。父亲有这种带领的需要，带领什么呢？是在信心上的带领，在家庭是属灵上的带领，在一切来讲是爱护的带领，但是要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但今天我们发觉，其实在教会里面好多时候都是姊妹是人数是女性人数比较多，说父亲要加油要加油，要起来，要当头这个当头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哈，在澳洲是什么都要做了，我跟你说哈。所以这件事情，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让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看这个跟创造我们刚所解释的有没有关系？是相当有关系的，因为他后面就讲到复活的事情。从开始到复活，从开始首先到末了，从圣经的上帝的设定来讲，他的计划来讲，最后他表现他创造里面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十字架是空的，他要回来。所以今天不是复活节，我刚刚讲，今天不是 Easter， 但复活不是 Easter 才讲的，不是复活节才讲的。这个信仰的重点就是你相信是复活，不单只是复活，还是肉身复活并且永生。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使徒信经里面这样背哈。所以这个更大的事情呢，是指向父怎样叫死人复活，给他们有生命。这位主呢，主耶稣呢，指道成肉身这位呢，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他有这样的权柄复活。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刚刚讲福音的第一部分神的同在，那复活你是怎样讲的呢？怎样讲呢？你愿不愿意讲复活呢？跟别人讲，自己也没有信心去讲，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怎么讲出口的复活，我也没有试过。当然我们有一点今天也不是很对不起啊。今天时间不够了，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了，可能以前都念过出来给大家看一个经文讲到复活呢，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五章里面呢，保罗一直讲复活的是讲到最彻底的、最清楚的。我们来念一部分，我们翻开更多前书十五章好不好从十四节开始，有两点是很重要的复活。第一呢，复活如果你跟别人讲呢，复活是你信耶稣呢使人复活呢等等呢，你讲的不清楚。是的，我没有说你错。复活是谁先复活？请问大家，耶稣嘛？那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分析，怎么来解释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那时候他们的当代哥林多教会面对的挑战，已经有人包括在教会里面说死人没有复活所以今天不信复活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是很新鲜他们也没有特别的先进我发觉原来没有死人复活，以前2000年前都有人这样讲没有是很新的事情。 十五章十四节，保罗这样来护教哈，保护这个信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很清楚哦。说你不信呢，你今天坐这里也是枉然的，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我们见证神是教基督复活了，就跟这里是吻合的。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所以基督是首先复活的。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再重复，但是后面这句就重要了。什么是复活带来的重要性呢？你们仍然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你看嘛，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睡了是你不相信的之外，不相信那个复活呢，你信的枉然之外呢，就是如果你不信复活，你仍然在罪中啊。听得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明白吗？因为复活有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因素，就是身体要活过来，就是死亡被绝对的打败。什么是道成人的死亡啊？罗马书六章三十节怎么讲的？罪让你是死亡的，代价是死亡。所以复活是神彻底告诉，跟这个宇宙宣告他的权柄是能够赦罪的，能复活过来，你的罪就搞定了，明白哈？死亡被击败的话，罪也是不会再存在。所以你基督复活呢，如果没有复活，你仍然在罪中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多大的应许，多重要的一句真理。说你怎样讲复活呢？真的要好好学，弟兄姐妹，好好学，不要怕，只要信啊！这也是说耶稣说的哈。说这件事情是没有人能拦阻的，必须成就的。幕后的同在必须经过复活。所以在当代哈，特别是科技先进的社会当中，有时候弟兄姐妹会怕，到底我要不要跟别人讲复活？你在讲神话吗？对了，好像曾经讲过，其实我现在去的教会太多，有时候在哪里讲过都忘了，对不起，如果讲过的话，你再多听一遍吧。曾经二十世纪的神学家普特曼是这样讲，解除神话，他是将圣经，比方说复活，没有关系，他说是神话，他并没有否定基督的存在，并没有否定他的神性，也没有否定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他说这样的表达呢，圣经里面的表达呢，是因为当代的信仰的表达，你明白哦？我这样信，我这样表达，哎呀，这样就问题出来了。虽然他没有反对，但是好像改一个方向来反对一样。他是赞同圣经，他是这样来解释呢，等于是什么？将福音、将救恩、将上帝的大能减价了，好像超市一样，星期天减价了，咖啡今天三十块卖十五块，你要吗？这样的福音不要要啊！解除神话有这样的缺点，没有错。保罗在刚刚的经文说是带来盼望，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讲复活是单纯一个盼望而已吗？不止啊！你的罪被解决了，朋友们，你的罪被解决了，神的救恩是应着这样子，将来与神同在是在一个空间，不在另外一个空间，地狱神不去的地方。你会讲吗？你应该会讲的。教会神的心意是群体，在这地面上，为什么教会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是主的门徒要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教会要使万民做主的教会。我刚出了第二 啊，大使命有第二篇的解释，如果你有兴趣，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在中信的网站。我说是大使命的，就是门徒训练第二章，就是福音被刻意隐藏了。你去看看，大家几教几教，看看里面的内容，你是否同意？所以复活是重要，要讲得清楚哈。圣经记载复活呢，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呢，是有人是反对的，大家知道哈，犹太人当中有人是不信复活的，撒都盖人嘛，对不对？记得哈，这里就是其中一个记载，在路加哈，这里又打出来了，啊，20章34节到36节上哈，讲到嫁娶的问题哈，地面上是这样，犹太人的习惯是。啊，这个借经文的比喻呢，有人来挑战耶稣和撒都盖人了哈。他说，犹太人来讲，他们的规矩是这样，他的传统是这样子啊。老大哈，哥哥娶了老婆，还没有孩子，哥哥死了，老二要娶嫂子成为他的太太。如果还没有孩子死了，老二死了，老三一直到老七，啊，这个故事大家熟了，不讲了哈。你不熟，你回去看哈，没关系了哈。他们在挑战耶稣复活的时候，你说有复活吗？耶稣？复活的时候，从犹太人的规矩，他们从地面上的角度去看哦，那谁是这个妇人的老公啊？七个老公这么多，耶稣怎么说？以后就没有这件事情了。在复活的时候，再不娶也不嫁了。但是要注意35节的上，唯有配得拿要来的世代，配得。你信复活吗？问的人不配，不明，当他明的时候他就配了，大概是这样，我猜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复活是重要的，讲得要清楚哈。那另外讲到一点呢，从复活就讲到审判，这个是连贯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是他了，幕后与幕后同在也是他哈。所以你发觉这件事情呢，是跟复活有关，直接就指向最后的审判了。最后的审判，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否要神要成就的事情呢？把他必成就这事，很有道理哦。这从开头，约翰讲到末世论，讲到复活，讲到审判。25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啊，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并且赐给他们施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啊，这个子哈，耶稣施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啊。时候将到，红色的字，凡在坟墓里面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多实在的记载，多清楚的记载，复活是怎样？包括在坟墓里面出来的。我相信这里大概大部分都明白哦，不要解释，但是可能还有人心里面不明白的。不奇怪这事情，部分基督徒可能信主很久都不明白。我爸爸呢是十几年前就离开回天家了，他用的方式呢，他的葬礼是火葬，所以是成灰了，对不对？那火的时候成灰就多没意思了。肉身复活是属天的身体，真的没时间跟你讲这么多，你回去要好好看保罗的复活的记载，非常清楚的，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现在是属于地的身体，将来复活是荣耀的身体，是另外的身体，所以不会是我老爸应该不会复活的是一堆灰嘛，就不可能嘛，对不对？啊，所以从坟墓出来的一点不奇怪哈，你经过很多坟墓嘛，对不对？啊，我们看过很多是很旧的，对不对？啊，在北岸有个啊，不跟他打广告啊，就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常常要去哈、啊，因为弟兄姐妹就是离开啊，回天家的时候就举行葬礼啊等等，你去看看很多坟墓都很旧的，100多年前的，很旧很旧的坟墓。那复活时怎么办？有新的身体。但是要记得要进行审判， 死人活人都要接受审判，是保罗另外一个解释，在在那个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一节啊，太多经文了，不翻了，有些是我突然间记起来的，好好读这些经文。但是这里说到了，坟墓出来了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马上出来有问题，那基督徒呢，有没有作恶的？我真的好好要读哦，不要把福音变成成功福音，不要把福音看成成功神学。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什么是作恶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人啊，十九节开始，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开始，讲到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光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比喻自己是真光啊，不解释了啊，他自己这个子来到这个世界。光跟黑暗是双就是反对双反的。世人因着自己行为是恶的，就是这个字。什么是恶呢？不爱光的倒爱黑暗。定罪就在这里。说另外一个不信的定义就是不爱光爱黑暗。那这样就我们要明白自己今天跟随主，刚刚主是问基督徒，我们更要讲清楚是你是门徒。你是门徒，不要黑暗，要爱光啊！那二十节怎么讲呢？凡作恶的，再来一次，同一个字，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所以最终是你要有没有听神的话，有没有爱真理的人，弟兄姐妹，要信就要信得清楚。没错，因信称义，不要单纯看称义，你要看信，对不对？因着你的信，怎样才算信呢？不要再爱黑暗了，走出来了好不好？在光里面要救光，靠近他。那这样的解释呢，就很清楚，复活的得生命，罪恶的被定罪，很严格，但是有恩典哈。我最近呢，就是这些经文，我最近用了很多时间哈，这几年做了一些资料啊。我过去每年都在不同的教会开，就把这个救恩讲得清楚一点，因信称义清楚，从另外的角度去看，从圣经的宽度打开啊。所以最近我在西边一个教会讲完了，他们就开始做啊那个布道，那往外做短宣的工作，因为要将这个。真理清清楚楚地告诉别人，不要讲一些成功神学，但是也不是去吓唬别人。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要讲清楚。审判在圣经是一点都不卑微的，他是很清楚讲到审判的，然后是终结的审判。你看，再来一次启示录怎么讲呢？看了、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啊。有赏有罚的，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说你信耶稣要信得清楚，要救光，不要走在黑暗当中，有审判的来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开始的，我是终结的。那福音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说呢？那当然是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跟，就跟到底嘛。我最近在上一周呢，我去南澳进行一个礼拜的培训跟推动宣教，在两个教会来进行五堂的培训，然后在一个教会呢就是开始来推动，明年再去，希望圣灵的火烧到当地，弟兄姐妹要起来，要跟就跟到底，信仰要真实，要跟到底。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呢，我住在市中心呢，我不知道原来他们说那个地方呢是跟雪梨那个 King Cross 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看价钱来定地方嘛，又不熟啊。结果星期六就开眼界了，哇，到处都是了，喝酒啊什么。我们就在马路旁边去那个店里面传福音了，去下午茶。有一天是不用讲座，我去买一个跟师母就去一个买 cheesecake 的店里面，就 认识一个香港来的女孩子，她很有上进心。我们去了两趟，她不戒蜡烛，她人很 nice， 但是如果讲到福音，她开始 bounce back， 抗拒。我就提示师母，我说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再讲她生气了。你要告诉她，但是我们都为她祷告，我回来都为她祷告。这样的人多了，弟兄姐妹，你要去说啊，你要去讲啊。你生命得到改变，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使人做门徒？你生命的改变在于这里，你不能缺少的，你不能缺少的。不单只是听，你要试验，要 test， being test， 被试验，你的生命才成长。说审判呢，我们放心好了，三十节这样告诉我们，耶稣说的，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父所做的他怎样做审判，但是他的审判是公平的。那天我就跟这个女孩子说，在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 卖蛋糕的店里面，他说不公平，你们信耶稣的人啊，好多他都感觉他自己 比我们好。我说是的是的是的，我自己要检讨检讨。但是我说他是公平的，不是不公平的，我给他看，但不听啊，他不听。这个就是刚刚我说没有顺序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这里，其实每一句都有重要。其实我们怎样来回应呢？弟兄姐妹，耶稣说，那听我话的，我们刚刚讲了好多，又信差我来的那一位就有永生。什么是信呢？不要作恶，不要靠近黑暗，要救光啊！行在真道里面，不至于被定罪，反而出死入生。你愿意做好，什么是做好？你愿意是全掌真理，你相信耶稣的，愿意是否成为他的器皿？不要单纯是用听的，只是脑袋的这样的。星期天很重要，回来敬拜。听完讲到团契之后，传道人跟他们讲到鼓励，但是我们要去成为这样一份子，神所做的事情你要参与吗？这句经文呢，我用今天作为一个回应，也是一个总结，保罗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常常祝福用到的，有没有注意？有注意哦，有没有注意最后那个字？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非常的默示论的。愿你们灵魂体啊得到保守，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造你们的是信实的，不要怕，他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经文呢，今天的主题来自这里，回应的是他耶稣按着父的意思与人同在的事情，从复活到审判，从创造到末后他要做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的鼓励是什么呢？神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参与吗？你要参与吗？要参与都要信，要信就要改过，要改过就要跟随。哎呀，做基督徒很多要求哦，我们讲清楚一点啦，做门徒要很多要求的，但是值得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你要做的事情。这从前从首先到末后与我们同在的心意，在这段经文来讲，求主让我们深深的记得明白，以及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不单只是得到这样的救恩，不单只是 渴望神与我们将来的同在，现在的同在，以及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信息传扬在当初在座当中。主啊，若有人还没有愿意，没有接受主的，也恳求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挑望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愿意接受主耶稣，不要救黑暗，乃是救光，成为可用的器皿，成为跟随主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就愿意相信， 愿意相信的人就愿意跟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